蔡英文同十八名議員會面，美中關係聚焦，全中共加價，故人搞局，蔡英文會麥卡錫。廣東動員30萬人上山下鄉專家解釋，參議員格雷厄姆呼籲為川普捐款，澳洲市長將對 ChatGPT 內容提訴。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6号，礼拜四。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国当地时间4月5号，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喺加州雷根图书馆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与会嘅共和党同民主党两党跨党派众议员，包括麦卡锡本人在内，共计18人。喺两党分化严重嘅现在。
呢种局面相当罕见，对中共造成咗灾难性嘅冲击。请睇报道。当日麦卡锡发推文话：今日我荣幸见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响里根图书馆嘅展品展示咗里根对民主嘅信念同对和平与自由理念嘅承诺。呢啲价值观系我哋与台湾人民友谊嘅基石，而且佢哋而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自由亚洲电台4号独家披露咗由麦卡锡办公室提供嘅名单，主要包括众院民主党党团主席艾吉拉、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等18名两党成员。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民主党首席众议员克利什纳穆希、众议员西门奈斯、辛森、穆勒纳尔、摩尔顿、朴银珠。 史蒂文斯、托瑞斯、艾特曼众议院税计委员会新任共和党籍主席史密斯，以及有台国会众议院康熙恒、布朗尼、海利、史密斯、辛克。对此，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认为，这个确实意义非常重大。蔡英文访问美国国会，同议会领袖们进行一个大型嘅一个会谈。 18个议员飞到加州去同蔡英文见面，这个从外交礼仪嚟讲，亦系非常高规格噶。会谈嘅嗰啲内容应该系聚焦台美关系、台湾晶片产业点样帮助台湾提高防卫能力啊？呢啲方面关于台湾嘅立法，这个肯定会对下面台海关系有非常大嘅一啲冲击。中共亦会非常嘅怒火。中共对呢次历史事件会采取乜嘢行动呢？ 谢田认为，中共肯定会有一啲报复嘅措施，中共又要开始演习啦。仲唔至于就系因为有更多嘅其他嘅武器冲突，或者其他外交上嘅报复，因为中共亦唔想断咗同美国嘅联系，演习或者系呢种潜在嘅嗰种实质上嘅封锁啊，或者干扰啊，呢啲活动都会加强。但系中美之间嘅关系肯定会趋于更加紧张，台海嘅安全问题。 可能亦越嚟越变成大家关注嘅焦点。就响当日，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共首艘航空母舰山东号率领一个打击群出现响台湾西南沿海海域，并响西太平洋海域展开军演。台湾国防部话：呢啲绝唔系一个负责任现代国家应该做嘅事情，外来压力唔会阻挠我哋走向世界嘅决心。台湾军方有能力。 有信心、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另据路透社报道，呢个系台湾总统首次响美国本土与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会面，亦系台美1979年断交以嚟第3度美国众议院议长与台湾总统会谈。第一次系响1997年4月2号，当时由前总统李登辉会见当时嘅众议院议长甘瑞契所率领嘅访团。 之后系蔡总统去年8月3号曾响总统府会见麦卡锡嘅前任佩洛西。时评人南述认为，2016年川普总统响白宫就职之前，佢就做咗一件当时可以话非常有争议嘅事情，咁就系与蔡英文总统通电话。呢一次呢，麦卡锡与蔡英文总统见面，系过去嘅7年嚟整个美国对台关系政策嘅一个转向。 呢种政策嘅延续，或者讲系一个更明确嘅肯定。台湾由于响地理位置决定咗台湾未来对整个印太地区 甚至于全球的稳定。乌克兰和南朝鲜等等这些国家没办法去比拟的重要作用。麦卡锡这一次进一步明确了整个美国政府在未来对台湾的关切程度。报道说，蔡总统过境美国加州，台湾、中国和美国有着共同利益，亦即各自都希望确保得到应有的关注，但又不会引发新危机。
之前有台湾媒体报道，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中共以每日200美元的价格雇人到场抗议，但认为效果不理想。蔡英文随后到访洛杉矶，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中共加价到400美金。请睇报道。
礼拜三上午，蔡英文在临近洛杉矶的里根总统图书馆会晤麦卡锡，中共亦在表达不满，但比去年佩洛西访台时要低调好多。台媒新头壳报道，根据台美安全部门掌握的情报，中共领事馆雇用临时工到里根总统图书馆抗议，并将报酬从每日200美元提高到400美元。中共要求抗议群体务必有效干预，做出声势，破坏蔡英文与麦卡锡的会面。情报说，这场所谓的抗议行动由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李春林指挥，主要抗议成员由当地华侨团体与加州大洛杉矶地区的亲共帮派分子组成。中共要求至少动员1000人到场。在蔡英文到达洛杉矶前，当地的华人侨团就已表现出两极分化的立场。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副会长吴兆峰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当地的很多台侨在听讲蔡英文即将到访洛杉矶的消息后，表现出了欢迎的热情。他亦透露，由于美方对这次蔡英文之行的安检要求比较高，因此出席欢迎活动的人士需要提供实名，事前要到侨胞欢迎区登记，才能够站到欢迎区里面。除了当地台侨外，一些居住在洛杉矶的中国异议人士亦加入了欢迎蔡英文的行列。礼拜二下午，中国民主党在洛杉矶市中心举行集会，表达对蔡英文到访洛杉矶和会晤麦卡锡的支持。
中国目前失业率严重，千万大学生面临毕业就即刻失业的困境，就连体制内公务员的铁饭碗有跌都保不住。针对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广东当局率先出台新上山下乡的方案，预备将城市的青年赶到农村。专家指出，这个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请看报道。
广东当局近日发布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3年行动方案。该方案明确到2025年底将累计组织100000名青年下乡帮扶，联系服务100000名青年返乡实践，培训服务100000名青年提升兴乡技能，力争实现带动10000名青年入院下乡就业，培育支持10000名青年远域创业。旅澳学者李润华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就是某些做官的面对大量失业人口去忠于圣意买好的所谓的新方法，相当于当年毛泽东号召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其实很难实行，因为很多农村的孩子花了钱读大学，就是想改变在农村的贫困生活，因为中国城乡差别很大，这种做法是不得人心的。他说就是困那些年轻人，先将你调去那边，说去那边创业。农村有什么好创业的呢？如果得的话，哪里来这么多农民工？他做什么要背井离乡去打工呢？就是因为在当地找不到钱，没有工作的机会，他才去外边打工。你现在将读了大学的年轻人呃了去农村，去做什么呢？那个地方不是缺乏人才，他什么都缺，主要是缺乏资金。这些人读完书去农村找不到食，哪个嫁你？你去呃他，除非你强制将他绑去那里，如果不是的话，杀头亦不去。现在不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成为常态，就连体制内的铁饭碗亦保不住。 网友大强集团3月31号发帖表示，体制内铁饭碗将被彻底打破，好多单位非编制人员在这几日都将被解除合同离开单位。有朋友说，原来单位200几人解除合同后就剩低60几人，没想到非编制人员是主力，占70%。李元华表示，他的朋友所在的国内事业单位建筑设计院亦要裁员一半，整个的房地产行业亦不得了，这种设计院根本不掂了，你接不到嘢做，过去是接不切的，随便要价，而家冇项目活不下去了，整个社会实际上就是动荡，他掩盖不住了，就是冇钱了。李克强落嚟之前，中央好明确的，地方冇钱，你唔好指望中央，国库是空的。有媒体推估，中国青年失业率已直逼20%，这个仲唔包括农村人口，就业市场哀鸿遍野，年轻人心感绝望。时评人车云念表示，中共现行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疫情封控3年，中共政府没有好像西方国家的政府那样对企业和实体店进行经济补贴和扶持。他说，那些个体商店包括鞋店、服装店、餐店都关门了，全国有几多这样的实体店关门，包括义乌批发市场都倒闭关门了，他对经济影响几大，他们还有一些贷款还不起，还要欠债，各地的民营企业倒闭亦是欠债，没办法。据大陆财经报道，40个对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城市中，2022年的企业总数为 2821.6 万家，注销总数为194万家，注销比例为 6.9%。 40个城市常住人口为 4.27 亿，约占全国人口的 30%。
据大纪元的报道，在川普因为刑事指控被传讯后，参议员格雷厄姆呼吁为这位前总统捐款，曾激烈反对川普的参议员努姆尼亦为他的遭遇鸣不平。请看报道。
格雷厄姆在星期二在霍士汉尼特节目中表示，2024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选举，美国实际上正处于危险之中，请帮助川普总统，如果你付得起$5或$10都可以，如果你连$1亦付不起，没关系，为这个国家祈祷，为这位总统祈祷，不要再冒任何风险，尽可能快的投票。星期二，川普在曼哈顿最高刑事法院面对34项有关伪造商业纪录的E级重罪指控，他都拒绝认罪。在川普被起诉相关报道最初出现时，格雷厄姆就开始呼吁霍士新闻的观众向川普捐款。他说，你们需要帮助川普，他们正试图将他榨干。他花在律师身上的钱比大多数人用在竞选的钱还要多。川普的总统竞选团队亦在消息传出后进行筹款，在起诉书公布后的24小时内筹集了$400多万。而曾激烈反对过川普的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亦发表声明说，我认为纽约检察官竭尽全力构成重罪刑事指控，以配合一场政治议程，没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是前总统，但每个人都有权力在法律下获得公平待遇。检察官的过度行为为将政治对手定罪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并损害了公众对我们司法系统的信心。罗姆尼今年早些时候说过，如果川普在2024年参选，他几乎肯定会赢得共和党提名。川普是首位遭刑事指控的美国前总统，这件事在美国引起极大关注，我们亦会持续更新事件的进展，请大家记得订阅希望之声的频道。
世界首例 ChatGPT 诽谤诉讼，澳洲地区市长布莱恩·胡德表示，如果 OpenAI 不纠正 ChatGPT 对他的虚假指控，他可能会起诉 OpenAI， 这个将是针对自动文本服务的第一宗诽谤诉讼。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布莱恩·胡德去年11月当选黑本郡市长， 当公众告知他 ChatGPT 错误地将他列为外国贿赂丑闻中的有罪方时，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声誉。代表他的律师表示，胡德确实为澳洲储备银行的子公司工作过，但他是向当局举报、向外国官员行贿以赢得货币印刷合同的人，并且从没有被指控犯罪。律师们表示，他们在3月21号向 ChatGPT 所有者 OpenAI 发出了一封关注信，给了 OpenAI 28日的时间来修复有关其客户的错误，否则将面临可能的诽谤诉讼。律师们表示，总部位于旧金山的 OpenAI 还未有对胡德的法律信件做出回应。如果胡德提起诉讼，那可能是第一起有人就自动语言产品提出的索赔起诉。戈登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詹姆斯·洛顿对路透社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可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因为他将这项诽谤法应用于人工智能和 AI 领域的出版新领域。澳洲的诽谤赔偿金通常上限是40万美元左右。洛顿说，胡德不知道获得有关他的虚假信息的确切人数，这个是赔偿金额的决定因素，但诽谤性言论的性质非常严重，他可能会索赔超过20万澳元。他说，如果胡德提起诉讼，他将指责 ChatGPT 没有包含注解，从而给用户一种错误的准确性质。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